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韩国与朝鲜高层官员今天上午在板门店举行破冰会谈，双方同意重启中断多年的军事热线，会谈能否化解半岛紧张，而美国与中国又该如何应对韩朝关系的急剧变化呢？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另外，就在韩朝展开对话的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达了希望两岸尽快协商，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今天傍晚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因为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房峰辉在196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10年晋升上将军衔。他曾经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并且在2009年担任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总指挥。中国官媒人民网曾经报道，房峰辉2007年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出任大军区正职时年仅56岁，是当时七大军区司令员最年轻的一位。同时援引一些媒体评论称他是军界举足轻重的耀眼将军。在中国国防部网站上，有关房峰辉的新闻已经无法浏览，只保留了一些尚未删除的标题。川普总统表示，韩国与朝鲜在星期二罕见的面对面会谈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并且希望双方讨论的内容不仅仅是朝鲜是否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说，他愿意派朝鲜代表队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而在这番讲话前，金正恩刚刚宣称他办公桌上的按钮可以向美国发射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试图改善与咄咄逼人的朝鲜的关系，他提出与金正恩的政府会谈。美国不参与会谈，但是期望紧密盟友韩国能够促成与朝鲜政权某种形式的对话。不过目前看来，朝鲜与美国对话的希望渺茫。一位韩国官员表示，朝鲜提出了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朝鲜星期二在与其对手韩国两年来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时提出了以上建议。韩国统一部次长千海成在首尔对记者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由高级官员、运动员和啦啦队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冬奥会。千海成还说，韩国提出下个月农历年期间再举办一次家人团聚活动，让由于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而天各一方的亲人得以团聚。实行民主的韩国与专制的朝鲜一直对立。他表示，韩国方面还建议了在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两国运动员将一起入场。朝鲜和韩国会谈的地点在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南北分界的板门店停战村签署，两国在技术上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有关于今天的韩朝会谈，我们将在稍后的现场讨论有更多的深度探讨。接着我们来看到在中国的消息，中国交通部表示，救援人员星期一从伊朗邮轮残骸附近找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在两天前，这艘伊朗邮轮在沿中国海岸线的东中国海与一艘中国货轮相撞，燃起了大火。星期六晚上，撞船事故发生后，伊朗邮轮30名伊朗船员和2名孟加拉船员一直失踪。中国、韩国和美国海军派出了船只和飞机帮助寻找失踪船员。中国政府派船前往撞船地点清理油污。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事故原因的正式宣布。人权观察组织在星期一致函了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会面期间能够公开呼吁改善中国人权。人权观察还敦促马克龙重申呼吁让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美人权活动人士滕彪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滕彪先生您好。
您好，早上好。
是，我们知道，其实法国的外交部长他在去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公开的提到人权问题，遭到了很多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诟病。那么，您认为这次马克龙他有没有可能公开的来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善人权呢？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实际上法国政府已经向媒体表态说，要私下的谈人权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敢不谈，但是又不敢公开谈。那在私下谈一些具体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从他的这代表团的构成来看，他主要还是考虑跟中国做生意啊，经济贸易方面。此外还有像全球变暖呐、像反恐啊等等议题。那人权显然不是他们关注的话题，也不可能就是公开讨论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嗯，那么从这样看来，另外一个呼吁可能看起来可能性更小了，那就是人权观察在这个信函里面不仅仅是呼吁马克龙啊，这个要谈人权，公开谈人权，同时也希望马克龙能够敦促中国政府让刘霞享有完全自由，同时还要敦促要对中国在联合国还有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些反人权行为来表达关注。那么这几点您觉得马克龙有几分能够做到，或者甚至有可能能够做到吗？
那在刘晓波入狱的这么多年期间，以及他病危的时候，法国政府也很少来说话。那现在很多人权机构来关注刘霞的状况，呼吁法国政府能够出来说话，公开的来让刘霞自由。但是从种种情况来看，也是很难公开的去呼吁，最多就是私下的向中共某一个领导人来讲一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那至于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些反人权的状况，那法国政府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余地就更小。那虽然法国现在是欧盟唯一一个就是联合国常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相对于中共它经济军事等等方面的这种国力来看，法国还是弱小。那它一直采取，实际上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欧洲其他的这些民主国家一样，它对中共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绥靖政策。
是，那么滕先生，我们也知道，从这个2018年开始，包括您在内一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呢，现在在发起一个活动，那就是给西方的政要来写信的活动，呼吁他们来关注709案的最后一人王全璋律师的处境。您也参与了，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进展如何？那么您认为2018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来说，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年呢？
对，王全璋是709案最有任何消息的案件。那最近我们也发起了一些向全球领导人写信。我们就是有的是写电子邮件，有的是邮寄照片、邮寄海报和信件。那要求所有的这些议员、这些政治家向中共提出释放王全璋、还王全璋自由。王全璋已经接近1000天没有任何消息了。那这种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是死是活，他在里边身体健康的情况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种写信的方式能够有多少作用，但是至少我们希望有西方政府有人有一些能够跟中共有渠道沟通的机构能够重视王全璋的案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
好，
继续我们为您看到了，就在两韩展开对话的时刻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接见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两岸事务访问团时，他表示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支持两岸尽快的展开协商。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军方计划要筹建60艘微型的导弹突击舰。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 永泰你好。
立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来谈一谈蔡英文总统他在接见这些美国访客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好的，他最主要一开始是提到，就是当然就是中国日前片面宣布启用的这个 M503 航路的事情啊。他说这个航路呢，不仅影响到了这个飞航安全啊，也冲击到了台湾一直在努力维持的这个两岸稳定的这个状态啊。那么他表示说，在他执政之下，两岸关系不会暴走啊，也不会走回这个不相往来的老路。但是呢，他也希望就是说，亚太区的这个和平稳定的这个状态啊，不单只是台湾方面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区域内各方都必须要一起努力的这个目标。那么他在接见美国访客的时候还特别这个强调了啊，就是说解放军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在太平洋的这个周边动作啊非常频繁，那么这些动作呢不但迫使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国家啊都必须要做出回应啊，那么也提高了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还有错误的这个风险啊。那么不过对于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些动作呢，他似乎好像也只能提出呼吁啊。那么台湾的这个学者认为说，蔡英文政府似乎可以在做一些更强硬的这个反应啊。但无论如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呢非常的不高兴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并不承认九二共识，因此并没有对蔡英文的呼吁到目前为止做出任何具体的这个回应啊。但台湾这里学者还是建议，就是说为了两岸的这个民众的一些飞航的安全，那么双方的技术人员呢，航空界的技术人员应该还是应该要展开一些相关的这个协商还有谈判。玉文
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台湾军方现在有意要筹建的这个60艘微型的导弹突击舰，这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那么这个新的国防建案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些突击舰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效？在台湾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这个计划当然最主要是针对这个中国近来一连串那个加大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威胁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航母那么有这个绕台的这个计划，还有这个战机啊等等的这种绕台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但是现在台湾要和中国来比较这个军力的这个增长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台湾现在的这个国防预算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军方就有人士提出说，可以用一种比较不对称的这个方式啊，就是来这个用一些比较小的这个逆踪的这个导弹的这个突击舰啊，来做这种类似像是群狼这个攻击这样的一个战术。那么就是说这样的战术当然在台湾过去一直有讨论，事实上也有做过一些类似的这个船舰出来啊。那么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呢，有学者是认为说应该要再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反登陆的这个舰制啊一直都在，但是到底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把这个庞大的经费摆在就是来建造这么多这个小的这种攻击的这个小船舰啊，是值得考虑的。不过也有这个学者认为说，蔡政府的确应该要抛弃这个大海军的思想啊，用比较灵活的这种不对称的这个战术来因应目前的这样变局，应该会比较有利于台湾未来在两岸这个军事上面互相这个较劲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玉文，
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报道要为您介绍，由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杨宇所拍摄制作的影片《1989的女孩》在昨天在网上公开了，引发什么样的反应？稍后我们要来与杨宇导演进行现场对话，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所进行的投行开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们否认调查和反正
相关
的
那么
强烈的观点。
那么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的地区新的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新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由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杨宇拍摄制作的影片《1989的女孩》星期一在网上公开。纪录片通过三位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后代，他们在美国的平凡生活，讲述了89的孩子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敏感群体的故事。今晚我们为您邀请该片的导演杨宇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部纪录片的幕后故事。杨导演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是杨宇。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想这部纪录片长达1小时07分，那么很多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平时的，这三个女孩在厨房里做蛋糕，然后平常跟别人朋友交流的一些情景啊。您为什么想要通过这样的镜头，您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这部纪录片1小时的内容里面大概有哪些？
通过这部纪录片呢，就让世界看到64参与者的后代在美国的现状以及他们的情感记忆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引发各个不同信息环境的观众对这部影片的不同评价。
是，我们知道啊，这三位可以说是1989的女儿啊，这些当年的天安门运动参与者，他们的女儿来到了美国。那么他们其实也曾经多次的参与有关于天安门的一些纪念活动，在美国各地的一些演说活动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当初你们在构思要拍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的时候，这三个女孩她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她们希望能够通过您的镜头的记录，能够传达出什么样的声音吗？
他们的意愿就是只需要真实的反映出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内心想法，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三个女孩来到美国以后，都在各自不同的这个特长范围以内取得了不同的成就。比如陈乔来到美国以后获得了美国一些组织的奖项，杨倩怡在片子里面，大家能够看到，他就从事了英文诗歌的这个中文翻译工作。还有比如这个还有一个王子怡，他呢，虽然到了美国，也没有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继续的练习中国书法。
是杨导演，很多人很好奇，因为您这部片《1989的女孩》，但是在片里面其实完全没有当年天安门运动的画面啊。那么您自己本人，我从镜头上看也非常年轻，我想您当年可能也没有亲身参历八九的学运，为什么会选择八九学运来作为您拍片的这个主题呢？您对于八九学运有什么样的记忆和了解？这跟您拍片的初衷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本人呢没有参加过天安门事件，但是呢在片子里面正如你说的一样，没有任何64的画面。那么我的整个导演的构思就是64的画面从未出现，89的精神贯穿其中，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里面。比如他们喝水的一个杯子上面就印的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通很平常的小事，但是当那个杯子在镜头里面静静地放在那里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强烈的一种视觉效果。
是，杨导，我们也知道您在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里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呢，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来完成这部纪录片的呢？
困难呢是遭遇了很多的。首先呢，我这一部纪录片呢，它没有任何的个人和组织资助过一文，全部是我自己独立制片、独立导演出来的。要说是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一种欣慰的力量。因为当我看见这三个女孩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以及她们的精神状态以后呢，我就 决心要一定要把这部纪录片给它完成出来，让全球的观众看一看八九参与者的后代在美国的这么一个现状是到底怎么一回事，以及反映出他们具体每一个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怎么一回事。
是杨导，最后我们还有个问题，您昨天在网络上推出了这部纪录片之后呢，已经引发了不少的回响。我们看到今天就有网友是这样的评论，他们说三个女孩自信满满，这是观片后的最大感受，他们的身后付出的人值得称赞，也包括杨导你的付出，这起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父辈没有白白付出，这是所有从事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人士的欣慰，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希望在未来。那么您怎么看到这个现在引发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反响，接下来您要如何继续来推广这部纪录片呢？
因为我这部纪录片的面向的观众是所有的观众，也就是说他每一个观众由于这个信息环境的不一样，他的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昨天有德国的朋友和我 Skype 通话，他们的主要的关注点就是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的使用是他认为有些地方用得非常的好啊，以后还可以有些地方以后在做片子的时候还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改进。也就是说他各个信息环境的观众他的对同一部影片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也就能够达到我这个片子能够起到的社会效应，它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讨论。那么关于这部片子以后的发行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美国的组织或者大学要在公共场所播出这部片子的话呢，我可以到现场回答关于这部片子的一切问题，这是第一步。那么关于还有后面的发行计划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参与进来，把这部片子的这个发行和它的影响力扩到最大限度，让全球的观众来观看中国民主人士在的后代在美国的现状这么一个片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宇导演，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祝您的工作顺利成功，谢谢您。
好的，再见。
稍后回来，朝鲜半岛的双边在今天上午在板门店举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朝鲜为何突然同意对话，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对于半岛局势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以及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中断了两年多后，韩国与朝鲜官员今天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对话。会谈主要目的本来是要探讨朝鲜参加下个月在韩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以及失散家庭团聚等相关事宜，但是在朝鲜半岛经历了异常紧张的2017年后，各方对于2018开年的这场会谈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希望韩朝会谈能够超出冬奥会的范畴。这场会谈是否可能成为朝鲜局势回暖的开端呢？还是它是朝鲜再一次用来左右和误导对手的伎俩？面对韩国与朝鲜的积极互动，美国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朝鲜问题专家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吴博士现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继续尝试把吴强博士接进我们的现场啊。那么第二位嘉宾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看到了在今天上午啊，这个韩朝双方所举办的这个会谈之后，在下午仍然持续进行，那么上午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首席谈判代表的这个会谈是闭门会谈。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从韩方还有各方的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个有两点这个重要的共识，一个就是在明天很快的1月10号就要重启双边之间的这个西海区的军事热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朝方方面呢同意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了高级官员、还有运动员、还有啦啦队成员这样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所举办的冬季奥运会。那么针对这两点在今天会上达成的这主要共识啊，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次的会谈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些实质的效果，还是您认为仍然没有太大的突破呢？
有实质效果，实质效果刚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两点，还包括明天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是不是会有离散家属的会见，这个已经中断了很久了。这个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后果是效果，是说这个双方可以再次在冬奥会上携手一同入场，这个也是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场面。这个虽然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冰上运动员现在通过这个就冬奥会初步预赛的这个运动员只有两个，跟这个2010年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他如果这个有很多陪伴人员、教练员等等，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热闹的场面，这些都是实质成果。另外呢，也有可能向双方缓解紧张军事关系方面进一步谈谈，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期待。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韩朝之间呢，根据相关的报道，它其实有一条板门店热线，还有8条所谓的军事热线。那么在今天双方同意，其实是朝鲜方面通知了韩国方面说，哎，这条西海区的军事热线我们已经重新接通了，所以韩方说立刻从明天就要开始重启这条热线。这条热线它所负责的是让双方可以来交换出入开城工业区的名单，以及在应对这个突发性事件的一个联络。 联络的渠道，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热线。那么吴强博士，您认为在今天会谈上双方达成的这些共识和结果，您认为它的重要意义有多大呢？
我认为这条热线的开通，以及对平昌奥运会朝韩一个加入，以及目前朝韩的政治会谈本身，就是在展开朝韩之间他在向全世界表明，特别是向中美表明，他们是在中美的安排之下愿意进行一定的政治的安排，愿意一定的屈服，然后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导向之下进行一定的缓和，这种缓和对全世界、对朝韩、对中美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做一种屈服性的合作式的表示，这个表示是有巨大的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意义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教的就是，其实各方在针对这个朝韩在今天恢复会谈呢，那么也有很多感到突然，感到非常的意外。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谈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了，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感觉双方之间的紧张态势已经到了这个战争的边缘。可是没有想到2018年一开年，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出现了非常急剧的变化。那么首先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答应呢，那么可能要考虑派遣代表团来出席这个韩国的冬奥会，那么也同意展开了对话，韩国方面也立刻的接招了。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想先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朝鲜为何突然间在2018一开年突然同意对话，那么他背后的思虑，他的考虑点是在哪里呢？吴强博士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吴强博士的回应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朝鲜方面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先插一句，是说刚才吴强博士说朝鲜方面的屈服，我不太同意这个词，这个是有重大意义，但是说朝鲜方面屈服可能小看了这个年轻的执政人，这个领导人，这个屈服谈不上。因为这个金正恩新年讲话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很值得注意，一个呢是这个说愿意这个开启冬奥会的这个方面跟南韩方面有接触，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欢欣鼓舞。然后同时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说我桌上有一个核按钮，当然美国方面给了更大的一个回应，双方在进行互相的这种核威慑。这个然后呢这个金正恩又说这个要求抓紧部署这个可以实战用的核弹头，然后同时又说经济方面遭遇很多的困难，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经济。那么从他这几个谈话方面的这个体现出来的重要的关键之点，不是屈服，而是说我已经宣布完成了我的核武大业。
嗯，
核试验通过这几年闹下来，这个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六次核试验，几十次的这种这个导弹试验，把国际社会一次一次的惹毛，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就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而且美国方面也出现某种绥靖的声音，想要觉得朝鲜的这个核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差不多想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宣布我已经胜利了，我第一阶段跟你们玩完了，我不再玩了，接下来我要发展经济，我要缓和跟国际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总体战略把握上还是这个玩得很熟练的，这个说他屈服我是不同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开始整个这个这样一个会谈，你刚才问到这样一个原因，刚才我说的一个大的战略背景底下的原因，就是这个马上面临冬奥会，这个冬奥会又在他的邻国，就是等于说一个民族的这个南韩举办，不像上一次是在加拿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参加的话，整个自己孤立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好，危险进程也好之外，他自己是觉得很成问题的。另外，这个经济制裁这么久，经济方面也有重大方面的这种问题。这个冬天我估计朝鲜方面又有大量的人会饿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个缓和双边关系，包括通过冬奥会的方式，这个缓和跟全球的关系，这个对朝鲜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是，那么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2018年开年这一个星期啊，有这样的一个急剧的变化，确实很多人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先是从1月1号，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他在新年贺词里面表达了他考虑派这个代表团，那么到韩国来参加冬奥会，同时也提出了愿意对话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到1月2号，韩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揭牌，同时呢也提议了这个会谈的日期要定在今天1月9号。紧接着1月3号，朝鲜方面就重启了这个板门店的通讯热线。1月5号呢，双方同意对话的时间、对话的地点。那么1月6号和7号，朝鲜和韩国的谈判名单的这个谈判团名单也确立了。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发展。那么双方都对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可以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积极。那么也有很多分析说，因为这是包括韩国与朝鲜两方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加分。那么李伟东先生，根据您今天的观察，还有从这一个礼拜来的变化，您觉得到底是谁在主导这次的会谈？谁得到了真正的这个加分呢？
刚才吴翔博士提到，这个朝鲜方面屈服，愿意在中美的安排下，这个开始会谈。我觉得这个我也持不太同意的看法。这个谁主导，应该是朝鲜主导。现在朝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优先权、主导权，都在朝鲜自己手里。他想要进行核讹诈、进行核试验，他就一意孤行的去做，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他想要缓和了就缓和了，这个韩国方面只不过是紧急应对、紧急呼应、这个紧急接招而已。这个我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朝鲜这次的战略意图还包含着这个南韩方面一直有一个这个不愿意开战、比较相对软的这样一个总统，就是文总统上台以来，这个一直跟这个美国的高压政策这个相悖。虽然这个特朗普经常是给南韩方面施压，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整个南韩的这样一个态度。我在以往的节目里边也提到，是因为南韩整个南韩，特别是首尔地区，成为整个在朝鲜发展核武器过程当中的一个人质，一个巨大的人群的人质，一个国家的人质，是朝鲜韩国方面没有办法。那么这次金正恩的新年讲话里边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说我愿意跟南韩拉近关系，但是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整个的要离间这个韩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特朗普方面也给出一个酸酸的一个回答，意思就是说我乐见你们会谈，但是呢这个也希望这个会谈超出冬奥会的这个内容，
是，
但是呢同时我仍然表达我的某种核威慑的立场。
是，但是李先生在您提到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朝鲜呢不仅仅是要对这个美国进行核讹诈，那么希望来拉拢美国的盟友韩国，同时也希望能够促成他们与韩国的对话，让美国可以感到一丝丝说，哎，我们也想与朝鲜来展开对话，那么能够进一步的促成朝鲜来与美国对话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觉得美国有可能接受，川普总统有可能在这个没有前提，他自己也提到他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电话的通话，但是您觉得美国与朝鲜的对话在近期内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吗？
短期内没有，但是川普的立场已经明显的后退。我说的明显后退，就是原来这个和谈的条件是说朝鲜半岛弃核，现在这次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是说不再有新的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这个是个重大的让步，这个对给应该说极大的鼓舞了朝鲜宣称和立足自己是一个核大国地位的这样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一轮，这个去年我就不好意思用一个讽刺的话说，美国包括川普整个一个口炮党对朝鲜的这样一个绥靖政策推到最后就是被迫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那么朝鲜如果说我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现在的核武器试验完全可以模拟啊，这个原来它都是实弹试验，在地下坑道，将来改成模拟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朝鲜总体上在这一轮的战略博弈当中，几乎是把美国这个逼到了死角，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实质性退让。
吴强博士现在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吴强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您不过再重复一遍您的问题好吗？
好，没有问题。我们想要请教的是，刚刚我们其实讨论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请教的是，就是我们在讨论朝鲜这次为何突然决定要展开对话。我们也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从缓和紧张，紧张缓和，多年来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循环。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朝鲜方面就是在采取一种伎俩，一种策略，当紧张升高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就释放出一些善意来作为缓兵之计。您觉得这次的韩朝对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次的对话，刚刚我们也问了李伟东先生，有没有可能促成美国来与朝鲜的对话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部分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但是这一次的对话是应该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方面是在确实是在中美之间的巨大的压力情况下，换句话说是在联合国制裁升级的一种情况下所促成的。换句话说，用法律来制止战争，以一种制裁的方式来使朝鲜接受国际社会的一种砝码，一种压力，然后做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向和平，向缓和迈进一步，这也是应该说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动作的一个结果，这是很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确实朝鲜方面我们看到他是在很机智的在最大化他的战争边缘的政策，走一步退一步，或者走两步退一步，他现在正在走两步退一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以这种和谈，以这种参加奥运会，以这种对话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的所有的战争的筹码最大化，这种最大化是有利于他，有利于他将来展开跟朝美之间的直接的对话，那这一点是他的最终的追求，也是他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的目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 YouTube 来接受美国之音了啊。听说十一日要封锁 VPN 了，
是
朝鲜的话，让我感觉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没钱的话呢，就提出对话，然后骗取外汇，外汇够了，接着核实验，或者就是发展军事力量。我如果朝鲜，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他能够发展经济，所谓发展经济，也就是自肥自己的那个腰包，其他倒没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得不说金正恩确实胜利了，美国和联合国失败了。对于这类就是朝鲜核问题，我只能说是这样了，联合国恐怕权威要下降了。
好的，
我先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也谢谢您多年来这么辛苦的这个翻墙来接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希望未来在节目当中还能继续听到您的来电啊。那么下一位，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西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啊，这个我个人呢，对这次朝鲜这个现在最近的这个什么冬运会这事儿啊，这还在韩国召开这个。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朝鲜这个单方面呢，可能是他认为这个开这个冬运会啊，因为在这个在韩国那儿开，离着他这个国家特别近，我觉得是不是他这个出于这种敏感性，对不对？他作为他的一个国家来讲，他跟他的国内的人民他也没法交代啊，这个开这么大会又是韩国召开，我们国家也不参与，也不什么什么。我觉得他这也没法交代。再有一个来讲呢，这个朝核问题现在又弄得这么轰轰烈烈，这么严重，他拿这个事情等于他是一举两得，对吧？我想呢，这个他和这个世人也做一下缓冲，这给他这个做进一步的努力呢，也再做琢磨一下。我觉得有他这方面的这个策略性的考虑，我觉得他这回参加这个所谓冬奥会。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这个朝韩对话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是有保留的欢迎。 我不像国内有些学者盲目的乐观，因为那个先军思想是朝鲜的治国的方略，所以说他的核按钮一直在金先生的手中，所以说让他弃核是吧，这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中国某些学者认为这个韩朝一接触就解决了他的弃核问题，这个弃核问题这需要两步走，第一就和谈，还有压力，是吧？这一点不要盲目的乐观。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这是张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这位署名明凤在竹的网友，他说：“从以往经历来看，朝鲜被国际制裁压急了，总会向韩国伸出橄榄枝，也可以看作是向韩国伸手求救，而韩国总会念在同胞的份上积极响应，这也是一个讲究人权的民主国家总会有的反应。而朝鲜就是利用这一点获取了资金，赢得了时间，逐渐完成他的核武器。”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全球外交史上最不可相信的国家是哪几个？俄国、北韩、中共。北韩现在所作所为与以前俄国人多相似，尤其是俄国和中共当局一直把北韩当作一个战略支点，北韩善于利用南韩的民族感情，而北韩也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现在万万不能被北韩的缓兵之计拖延时间。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了，朝韩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假设朝鲜是缓兵之计，那么朝核还会暗中的进行，假设朝鲜是真心弃核，那么南韩会统一朝鲜半岛，金正恩会失去政权，他不能同意。无论美韩愿意不愿意开战，美韩只能争取道义高点说服民众，最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继续请教李伟东先生，您听到这些网友的这些反应，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觉得这场会谈，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朝鲜半岛关系回暖的一个开端，您如此乐观吗？还是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友好只是暂时的？
我总体上倾向于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奥运会这件事儿，这个朝鲜不参与，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尤其像刚才的网友说，在他的这个邻国。我也同意吴强博士刚才说到的，在联合国这个美中两大国家的施压下，朝鲜适当的做出了某种让步，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功。但是呢，我不太同意那个河北的蔡先生整个都讲得非常好，总体基调我都同意，但是我不太同意其中一点，说他不太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现在应该成为这个朝鲜的一个当务之急，甚至会提到一个跟军事工业并重的一个位置上了，因为核大国地位已经完成了。刚才提到西海军事分界线的这个热线联络问题，这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开城工业园有可能又要开园了。
嗯，
这个但是这个我说短暂的暂时的，是因为这个韩美之间的军事演习，因为这次冬奥会在推迟，冬奥会包括残奥会开完之后快要到三月底了，那么在这之后韩美军事演习仍然会进行，如果不进行的话，美国就会认为被这个朝鲜压制的太厉害了，太丢分了，除非朝鲜方面再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如果这次军事演习继续举行的话，那么朝鲜跟美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进一步上升。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要帮助朝鲜回到一个正常国家的状态，当然毫无疑问是帮助朝鲜发展一种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定是契合。我们很难想象在既发展和计划的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目前朝鲜在做的事情。但是这种市场经济完全是被朝鲜用来帮助它的核计划的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是认为只有在国际社会完全的消除了朝鲜的核能力，或者以某种政治安排，哪怕是巨大的市场经济代价，比如说像伊朗的某种停止核发展协议这种框架之下，来帮助朝鲜进入到一种市场经济发展，这才可能。换句话说，必须以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以这种为前提，才可能帮助朝鲜回到一种正常国家状态，恢复到一种市场经济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全世界、对朝鲜半岛都是多方多赢的。
哼，是我们来谈到看到这个国际制裁它的影响力，还有这次的会谈，那么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一个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邓宇文先生，那么他今天就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说，在韩朝板门店谈判期间，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韩国政府准备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暂停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如果韩国政府真的这么做，国际制裁联盟将出现一道裂缝，最终为朝鲜赢得喘息时间，韩国将是先输一局。文在寅政府没有大局观，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比金正恩差远了。那么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国际制裁，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是不是有力在执行，这当然稍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如果韩国方面真的在平昌冬奥会期间决定暂停他们对朝鲜的单边制裁，这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去年五月上台的这个文在寅总统与过往的韩国总统相比，是不是真的在对朝政策上显得太过软弱了呢？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文总统是无可奈何的，这个韩国对朝鲜的政策，有阳光政策，有这个加紧制裁政策，这个多任总统也多次反复，但是始终没有压制住朝鲜这种核武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这个金正恩这样咄咄逼人，文在寅如果采取这个特别强硬的态度，跟这个美国联合起来主张军事打击的话，那无异于把整个韩国，尤其是这个首尔，置于这个朝鲜的报复的这个火力范围之内。因为他现在是人质，现在这个讲的话都是一种这个符合朝鲜韩国本身的利益的。你说他太软，我也不同意，这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那么这样的考量会不会带来积极的回报呢？这个现在看很难说，因为这个朝鲜方面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并没有减慢，只不过因为冬奥会缓和了关系。那么如果在整个冬奥期间单方面解除制裁的话，这是个重大动作，它不跟国际社会保持一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联盟的在对朝鲜核问题上的一个背叛。我觉得他不一定走这么远，但是适当的缓和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有可能的。
嗯哼，那么吴江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文总统做出这样的表示，从他的左派的立场，从渴望南北韩统一的立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不至于说在违反联合国的理智的关于加紧对北朝鲜的一台的全面的协议。这么一个背景下来做，换句话说，他不可能违背联合国对朝鲜加紧制裁的这么加紧禁运的这么一种情况下来违反禁运。那么我个人认为，他实际上是这种表示更多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性的一种表示，口惠而不实，只是说对奥运会做出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口惠而不实的一种表态，仅仅是一种表态。我个人不认为他会做出更多的实质性的所谓解除制裁，这种解除制裁是完全无法接受，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也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第三方都无法接受的。
嗯哼，我们知道这个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又再次发布要执行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公告。那么其中呢，表示要全面停止向朝鲜出口钢铁、精炼石油产品和其他金属设备和交通工具，可以说是三个多月来中国方面第二次宣布对朝鲜进行的进出口制裁。可是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12月底的时候，有很多美国的卫星拍摄到了这个疑似中国的轮船和朝鲜的轮船在进行油品的交易。那么这也让外界对于中国制裁朝鲜的决心还有作为有很大的一个质疑。那么我想最后节目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教，在这次韩朝这个可以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么突然间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谈之后，对中国来讲，中国未来要如何来应对朝鲜这个双边的关系的急速变化？对美国来说，也有很多人说美国是不是应该担心他的盟友韩国可能会因此而脱离了，或者是不愿意与美国保持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合作。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利用2分钟时间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这样，这个从中国今天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来看，这个中国对两韩之间的这样的会谈是持这个积极开放的和支持的态度的，而且还要说服国际社会说要表示理解。那么应该说中方原有的比较严厉的执行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跟联合国制裁一样， 也起到了对这个金正恩的某种压制作用，这个作用呢现在是有部分的显现。那么中国方面如果进一步加大制裁的话，现在看已经暂无必要，虽然他原来执行的还不错。那你刚才说提到在海上发现中国的油品交易跟朝鲜之间，中国方面可以推脱说这底下可能是朝鲜方面走私，中国方面的某些这个私营企业或者其他的方面这个参与了这样秘密的地下交易，而且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承认这个船是中国的。所以呢中国会在表面上加强这个联合国的这种制裁，但实际上私底下中国是不敢把这个制裁执行到底的。如果这样一个冬天把油品完全断掉，其他的东西全完全断掉，朝鲜如果出现大量的难民，中国也是应对不了的。中国还是不希望整个朝鲜这个半岛发生战争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乱子。但是呢中国长期看也是要解决金正恩不听话，而且这中国周边核武化的这个出现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危险的，中国方面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嗯哼，好的。那么在吴强博士您回答前，我在这里念一下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看法。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g 的这位网友他说，既然制裁是因核，不缴核投降当然就是缓兵之计，有脱北的文总统在，想必韩朝也打不起来，不过美日所受威胁就大了，所以会不会被挑拨，美日应对很重要，韩国这个盟友的关系也应该要来重新的检讨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善良的这位网友他说，朝鲜的制裁效果主要是取决于中美的意志，美国是否真的愿意解决朝鲜问题，如果没有朝鲜，美国都没有理由部署萨德来对付中国了。吴强博士，能不能也请您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中国实际上在利用国际制裁来提升自己对朝鲜本身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讨价还价能力包括中国自己在以某种方式默许或者说不去打击地方的私营的民营的石油公司或者船运公司向朝鲜走私石油这么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方面它实际上众所周知，它跟朝鲜对朝鲜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但是国际制裁只有利于中国在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说服力，而不是削弱。那么中国现在实际上从地方到中央层面上都在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在促销石油还是在增加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在大利益的利用这么一机会，这一点中国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意识到这一点。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中国内部政治的一个很现实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好的。我想我们节目最后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就是未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在观察，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在会谈上朝鲜方面已经宣布他们将会派遣一个有着高级官员还有运动员以及啦啦队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平昌冬奥会啊。那么这个高级官员会是谁，那么他可能又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这可能也成为未来一个多月内大家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李伟东先生，是不是能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朝鲜方面可能派出什么样层级的官员代表来出席平昌冬奥会？很多人说可能是朝鲜劳动党的副委员长这个崔龙海，您的看法呢？那么他就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意义？一分钟时间。
有这样的可能性。上次这个2014是亚冬奥会对吧？这个朝鲜派了三个高级代表，包括这个崔龙海，还有另外的这个两个人，到韩国去主张会谈，这个而且给了很高的这种礼遇。整个国际社会一片这个欢迎，但是随后就爆发了这个两韩之间的海面上的这种武装冲突，然后这个热络的气氛就泡汤了。那么这次呢是完全有可能派比较高级的代表团和比较高层的人，包括崔龙海或者还可能有其他的人去参加这个，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也会展开冬奥外交。这个冬奥外交当中不仅包括南韩，可能包括跟其他各国，所以这个趋势是可以判断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在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的厕所革命引发了哪些争议和问题，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